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带您关注跟美国政治经济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同样今天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今天所有投资人哈、还有关注美国经济哈、以及借贷成本的听众朋友都在看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事情啊。那么不出所料呢，联储局的主席今天已经宣布了哈、要继续加息。那么加息的幅度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这个加息对于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会是如何？对股市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我们请邓梅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的，美联储在今天，也就是7月27号，宣布再加息3码，同时呢，预示着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加息，来应对美国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表示说啊，美国经济还没有陷入到衰退之中。那详情是怎样呢？我们来逐项的看一看。美联储在7月份呢，是再次延续了6月份的激进的加息这样的势头。到目前为止呢，美联储已经连续4次货币政策会议加息，而且呢是连续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这还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这样的猛烈的加息。那在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之后呢，三大美股涨幅是扩大的，一度啊是刷新了日高。黄金是显著的走高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短线反弹，逼近3.07%，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是小幅度下滑，美元指数是走低的。那在周三呢，美联储在结束2天的议会之后，就宣布把政策利息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啊，从1.5%到1.75%这样的区间，升至2.25%到2.5%这样的区间。那么这一次加息呢，是获得了所有12名联储官员的一致的投票通过。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有一位官员表示说不同意的。那么在这为期2次的会议结束之后的政策声明中说，官员们表示说，自6月以来呢，经济活动是有放缓的迹象的。那声明还说，虽然这个样子，虽然如此啊，最近几个月的就业增长还是很强劲的，失业率呢仍然是保持着一个低位。那对市场来说，关注的未来加息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声明啊，就重复了跟前几次会议是一样的说法。他说呢，官员们说啊，预计更多的加息有可能会是适当的。
那么在加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借贷市场的影响是最明显的哈，无论是这个房贷、车贷、抵押贷款，什么信用卡都会受到冲击哈。那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目前我们看到相关的市场是怎么反应的呢？
没错，加息最直接的影响啊，就是房贷市场还有利息。那 CNBC 报道说，美联储在连续2个月提高联邦基准利率之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银行的短期贷款利率。那同时呢，也会影响到很多的消费的产品，比方说像可以调整的抵押贷款，并不是固定的啊，就是那种可以调整的抵押贷款，还有汽车贷款，还有信用卡。这次的加息就使得基金的利率达到了2018年12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么其实加息是想要干什么？它的目的啊，是通过降低资产的价格，提高借贷成本，所以呢就可以减缓经济，还有冷却通胀，从而呢能够抑制投资、抑制招聘、抑制支出。那作为经济中啊，最利率是最为敏感的一个地方，一个方面就是住房市场。那么随着利率的上升，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房地产的销售量呢是正在下滑的。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在周三时候的报告说，在上个周30年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74%，这个呢也是14年以来的一个高点了。那么抑制了投资，经济是不是就减缓了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的确是有一些市场人士就担忧啊，说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努力可能就伴随着风险呀，因为通货膨胀就减缓了消费者的购买，削弱了商业的活动，使得市场担忧，使得市场会担忧美国的经济会步入衰退。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下午的新闻会上是否认了这种经济会陷入衰退的看法的。 他说呢，目前就业的市场是强劲的，美国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那鲍威尔还说呢，通胀是不假了，但是没有人把高通胀作为衡量经济衰退的指标呀。那美联储呢，也会在日后的政策中是努力的避免衰退，来尝试不犯错。那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在美国第一季度 GDP 年化下降是 1.6%， 在明天也就是周四呢，28号就会公布第二季度的数据。那如果啊这个 GDP 的数据是连续下降的，就会被广泛的认为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晴雨表。那道琼斯对第二季度 GDP 的增长数据估计啊是可能会增长 0.3%。 那么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的走向，鲍威尔说呢，美联储下一次大幅度加息就会取决于数据是怎样的，在某个时间点放慢加息的步伐有可能会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如果必要啊，也会毫不迟疑的采取更大的幅度，并且暗示说啊，美联储在利率行动方面不会再提供像之前那么清晰的一个提前的告知了。
这种情况下，接下来美联储它会怎么做呢？有没有透露说下一步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到底是加还是不加。其实美联储呢一直是面临着批评的，就被认为啊，在2021年刚刚通胀开始加速的时候啊，采取的行动太慢了，那现在又走得太过了，所以紧缩政策就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就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批评。那么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周三的时候对 CNBC 表示，他也有同样的担心，而且呢，美联储的官员周三啊再次把通胀水平描述为升高，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供应链还有食品还有能源价格的上涨。那么其实在美联储加息周期是从2022年刚刚开始的，大约刚开始的时候利率是很低的，那通胀指标在6月份实际上已经飙升到年化 9.1% 的水平了。那么即使是按照美联储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指标说，好吧，在5月份它的通胀率只不过是 4.7%， 也是远远偏离了它 2% 的既定目标的。那么失业率呢还是保持在 3.6%， 数字呢还是比较好的，是这个数字就是接近于一个充分的就业的数字。那么根据 CME 集团的数据呢，交易员们认为在周三下午认为啊，美联储有 53% 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息，在9月份呢连续第三次，在9月份啊连续第三次提高0.75%，或者是75个基点，也是有可能的。订阅。
好，因为美联储八月份不开会哈，所以这个到九月份才能再见分晓了。那么刚才这个邓美也提到啊，就是美联储呢今天宣布要加息75个基点之后啊，股市在盘中大涨啊，那最后收盘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个股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美股收盘是上涨的。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Fed 可能在九月份啊会再次升息0.75%，这会取决于数据是怎样的。但是呢，鲍威尔也指出他不相信目前经济有衰退，所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投资人啊就受到了鼓舞。在第二季度的 GDP 数据会28号公布呢，大家还是在看。那么道琼工业指数啊，是上涨了436.05点，也就是1.37%，报32,197.59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02.56点，也就是2.62%，报4,023.6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69.85点，也就是4.06%，报12,032.42点。在 Alphabet和微软的业绩是优于预期之后呢，科技股是在领涨。那么在科技股获利财报的提振之下，股指开盘是走高的，随着整体市场的反弹呢，科技股是更加推升了这些涨幅。在上个季度财报显示出谷歌搜索业务是收入强劲之后呢， Alphabet 上涨了 7.66%， 在 Azure 和云端服务营收成长了40%之后呢，微软是上涨了6.69%。那么即使这两家公司的获利和营收都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但是科技股呢依然是走升的。 Meta 在盘后公布财报前呢是上涨了6.55%。 Amazon 在26号受到零售业大萧条打击之后上涨了 5.37%， 苹果呢上涨了 3.42%。 那随着通胀担忧的减弱，零售商也在上涨。在前一个交易日引领零售业下跌的沃尔玛，现在呢是上涨了 3.77%， Target 上涨了 1.84%， Coins、Ross Store 和 Costco 呢都是上涨超过了 2% 的。那么 Emphasis Energy 也是因为它最新的业绩大涨，上也是股票也是大涨了 17.89%。 那么在发布喜忧参半的一个第二季度的财报之后啊， Chipotle 也是上涨了 14.69% 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50家标普指数的公司公布了第二季度的收益的。 FactSet 的数据显示，在这些个股之中，大约有 70% 都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这就是以上啊，今天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之后啊，带动了整个股指大盘的这种上涨哈。那么各行各业呢也受到了一些激励哈。那么接下来这种反弹会不会持续下去啊，那么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联邦参议院哈、刚刚通过的一项新法案。那这个法案啊，是直指对于这个中共哈、在这个芯片领域的扩张的这样的野心。那么美国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法案是怎么样计划的呢？
美国参议院在周三，也就是7月27号，是批准了一项2800亿美元的法案。这个法案的用意就想要促进美国科学研究，还有芯片这样的半导体行业，以此呢来提振啊美国的实力，可以对抗中共的扩张。那么这个法案呢会提交给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就承诺他会迅速采取行动来推动这个法案成为法律。那这个法案的名字是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参议院呢是以64票对33票的结果通过的。那这个法案呢就会减少啊美国在军事硬件还有其他的产品中对中国或者是外国制造芯片的依赖。那根据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摘要，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这个会把公共资金用于扶持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其中呢有390亿美元的基金会为芯片制造设施来建厂来扩建提供一个直接的财助的援助。那么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在美国扩大生产的公司呢，就包括英特尔公司、台积电、格罗方德公司，还有美光科技公司，还有应用材料公司等等。那这个法案呢还会啊在五年内把授权超过1700亿美元来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样呢他们就认为可以更好的和中共竞争了。那国会呢仍然是需要单独的一个拨款立法来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那么这个法案预计啊就会有足够的票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就会是国会最大的一个立法成就之一，并且呢会为美国的高科技的制造业带来一个好消息。而且呢总统拜登在参议院投票之后啊也发表声明说他会敦促众议院迅速的通过这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现在看起来是两党是非常的齐心协力，而且也看起来很顺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本周参议院的辩论期间呢，这个法案的支持者就说啊，说对抗中共是推动这个法案的主要的动力，同时呢，也是因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半导体的供应中断促成了这个法案是尽快的通过。那因为供应链的中断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企业受到影响就是像波音公司啊，他在周三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公司仍然面临着芯片短缺的供应链的问题，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损失。那通用公司在周二7月26号的时候也表示说他有超过9万辆车没有完成，主要就是高利润的卡车啊，还有 SUV， 原因呢就是正在等待芯片和其他的零件。那么拿到这些资金之后，是不是这些资金拥有者的制造商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就想怎么用这些资金就怎么用这些资金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哦。其实在这个法案中呢是有一些限制的，这个法案有一个护栏， 就是说，如果这个芯片企业啊，在美国市场获得了补助呢，它十年之内是不准许在中国扩大它的某些投资的，因为这些资金本来它的用意啊，就是鼓励企业来投资美国，并不是中国。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啊，这个公司在使用这个法案资金的时候也是有限制的，比方说，受益方就被禁止把资金用于回购本公司的股票，或者是支付股息，或者是进行其他的资本分配，而且呢，像中共的军方实体公司也是被禁止参与或者是申请这项法案的拨款项目的。还有就是那些在中国大陆还有其他不友好国家有半导体制造工厂的公司也是不被允许申请或者是使用这个法案所提供的补贴的。
嗯，好，那么当然这个法案我看到哈，它还会禁止和这个中共有合作关系的那些大学获得研究资金哈，比如说什么孔子学院之类的哈。当然这个可以从这个法案当中我们足以看到美国对抗中共在芯片啊这样的高科技领域的这种扩张的决心哈。那么其实不光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昨天还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哈，像是在这个其他的方面哈，还有就是各方各面，就是中共其实都试图着在向美国进行渗透包括在美联储内哈，昨天不是有报告都说会安插线人吗？那现在美国以美国为首的很多欧美国家都意识到了中共这样的一种威胁哈，所以后续呢对相关针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会陆续的出台，那么这些政策对于生活在美国的我们，或者说和中国之间哈，中共这个生意往来之间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这也是大家需要持续和继续关注的哈。好，谢谢邓梅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哈，加州居然有很多的饮用水啊，大范围的饮用水都有存在健康的隐患，我们回来继续带给您相关的报道。